也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在圣经当中看你怎么样带领那些属你的人，看他们生命的见证，看他们在主面前蒙主喜悦的啊那些的回应，也看见那些盲区，那些的错误的地方，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得到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正确的跟随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今天进入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哈。到了第二章呢，那这个扫罗呢就彻底的离开了啊。第一章还有对他一些的追思哈。到了第二章就完全以大卫主导，然后开始大卫作王的这段时间。那到第二章呢，会有一些比较转折性的事情会发生啊，这是以前以色列人当中从来没有的啊，不但是换一个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事情会发生，那这个呢我们都会在以后的经文里面我们来再讲啊，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会不会发生，那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那这个是在第二章的当中我们需要去观察要去学习的。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先看大卫跟神的互动。第一节他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那这个是大卫的一个跟神寻求的一个表达，但是大卫的寻求的表达要刻意写在圣经的当中，实际上展现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他跟扫罗是有很大的不同。扫罗他是凡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卫是什么？他凡事求问神。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说，神寻得合乎他心意的人叫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寻求遵行耶和华的旨意。那这个在属灵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一个 lifelong 的，是一个整个生命的层面，在我们整个信仰层面一直我们要去寻求持守的。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不单是在一个寻求哪一个城，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问神，我们应当向哪里行。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都要跟随神的带领去行神让我们走的路。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的核心核心核心的一个点，在属灵上的我们所说的建立得胜和退后失败，这个是要点。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寻求神的旨意，并且按照他的旨意去行，这个是要点。那这个要点在今天这个时代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今天时代的当中有几个误区。一个什么误区呢？比如说我大概稍微讲一下，我只要信主了，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关系，都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在神的保守的里面。那这个里面是有误区的，你只要是信神，你是属于主的，你的确是在神的恩典保守的里面，没有错。但在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跟随神，这是很重要一个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只要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不管我怎么做都是为神做工，这也是错的啊。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事工，不是不管怎么做都是做神的事工，是按着神的心意做才是做神的事工。实际上这个原则在个人和在教会的里面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你看见很多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是悖逆耶和华的。为什么？他试了选民，被神拣选确实是，但是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行，这就是扫罗的那个失败。那大卫在神面前的一个得胜呢，就是他是神的选民，所以他要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啊，这个是本质的一个区别。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会遇到这些挑战啊。刚才跟几个同工也在聊有关这个看到一些人去做侍奉啊、职堂啊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就回头要问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从神来的吗？似乎好像是做神的工，但是是真的从神来吗？是神的旨意带领的脚步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那如果不是的话，只是 有一个所谓的名头在那边，那和那个内涵之间如果没有联系，那就不一定。所以大卫他的生命的见证在圣经里面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他凡事寻求并且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所以叫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原则是很重要，那我再次强调说这个原则是 lifelong 的，是一生在神面前的跟随。今天我在讲到我会讲这个信息哈，叫行走信心的道路，那这个是一生的跟随。那在这跟随的当中一定要突破我们的眼见，我今天这个信息我讲过约旦河，那是突破人的眼见的，完全突破人的眼见，人的判断的，所有的不是在人的范围的里面的。你可以体会到叫什么叫做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如果是高的话，我们的意念一定是寻求到神的意念以后的跟随，那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 assume 啊，就不能觉得我发出来的意念就是神的意念，这就不行啊。所以这个是原则。那我们回头圣经，你看大卫，他说去犹大一个城可以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耶和华说可以。大卫又说我上哪一个城呢？啊？你感觉这种提问是不是有点烦啊？去一个城，那你看哪个好，哪个去哪个呗？不是哈？大卫也绝对不会这样做判断的啊。他说我上一个城可不可以？说可以。然后大卫接着问我去哪个城？那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表现大卫寻求神心意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很实际的很确切的跟随神。那这个是讲到我们跟随神的人不是一个 roughly 的大概方向是这样，要寻求的是神的确切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大卫走到这个部分他有一个身份的转变，我讲的一个转变，因为扫罗已经去世了。那扫罗去世以后呢，接下去是大卫做王，这件事情呢是上帝的旨意，这件事情呢以色列人通国的人都知道，包括约拿丹也知道。所以扫罗死了以后呢，大卫他身份的转变应当是一个王位的转变，对吧？那王位的转变，那做了王以后先选什么？做王以后先选什么？选首都啊，对不对？我做了王了嘛，我在哪里做首都嘛，对不对？台湾有一个政治家要做总统，说我把首都从台北移到高雄啊，因为他要做了王了，做了总统，他首先要定我这个都要设在哪里。那这个是一个好像很自然的反应，但是大卫没问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呢啊，不但是这里，后面还有。大卫说我去哪一个城？犹大一个城啊，在哪里？上帝说去哪里啊，所以这个是对神的心意的寻求啊，这个是属灵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一定要大家要了解。当然我也回头要讲，那这个是一个一生的属灵的操练的，寻求神的旨意是一生属灵的操练的，在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是一生的操练。你越操练神越会开启我们，我们越会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越不操练就和神的旨意会越来越远，就会变成士师记，叫做什么？任意而行，是个人按着自己看为对的事情去行啊。那个任意还不是说故意行坏事哦，是按着自己的判断认为对的去行，行对的，但是按照他的判断，那在神面前那个是属灵上的失败，必须是神的旨意，那个才是真正是对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啊。然后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啊。那希伯伦我这边有个图哈，我没给大家印，最后呢定都是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呢也在犹大地，耶路撒冷在犹大和便雅悯地的交界的地方，比较靠近便雅悯地。然后呢希伯伦呢是在整个犹大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那大卫呢原来在喜格拉啊，在这边哈，离这个希伯伦算是比较近。那上面是耶路撒冷， 而在下面是伯利恒，然后上帝说你上希伯伦，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他 not yet， 你是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你先去希伯伦。那这个是大卫对神的心意的那个寻求者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他的步骤他的步伐是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一步步跟着神走，并不是说上帝让他做以色列王他一定要马上一步迈到这个首都去，不是，有步骤的。那后面我们知道大卫在犹大地做犹大王做了7年7年零6个月，然后才做了整个的以色列的王。虽然那个应许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等了7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个叫做寻求神的旨意，把自己所有的 assumption 全部拿掉，凡是按着神的心一步一步走，那这样就不会走错啊。所以这个是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好，然后第二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耶斯列人亚西缓，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啊。大卫带整个家眷去。然后第三节，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那这么一个变化，大卫就是 settle down 在希伯伦这边定居了，所有的家属所有的属下就定居在那个地方，神让他去那个地方他就安安稳稳稳的在那边定居啊，不是说我做一个跳板啊，先暂时住一住，将来我去那个地方，大卫没有啊，去那里就去那里，安安稳稳在那里，然后再看神下一步怎么带领。好，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说虽然扫罗死了，虽然大卫被立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呢，现在目前接受大卫的只有犹大家，那其他的都没有接受他，还在等。那等呢，从两个因素，一个是当然上帝的带领，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整个心态的转变，那这个是挺重要的哈。等待心态的转变，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在做教会做带领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学这个功课的。虽然我们看到前面那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急，就算神指的方向是那样也不能急，要等，等待众人他们这个情况的转变，他需要一段时间转变的，不能一下到位的。那这个在神的心意里面的等，这个是必要的，这也是跟随神的人很重要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素质，叫等的这种的生命的特质啊。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跟随神的人，带领神带领这个教会的人，要懂得等的，等神的时间，等到神把那个整个的情况到那个地步以后，那神会带领，不能急。那这点上呢，我自己要反省的，特别是我在前些年，我觉得我过急呀，太急了，抓到一个人我就很想把这个整个救恩论跟他翻讲清楚，把整个罗马书全部塞给他，不行的，真的很难的，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啊。那要慢慢的等一段时间啊，那真的他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改变他才可以，不然转不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是等待的时间啊，所以现在我也需要学习在神的面前等，这个方向大概是那样，但是不能急，要等啊。大卫他等，犹大家告诉他做了王。然后第后面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这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要为此事厚待你们。那现在呢，大卫做了犹大的王，但基列亚比我们知道呢，他是这个加德支派的，那犹大呢是推大卫做王，加德呢并没有。那为什么大卫还恩待加德支派的基列亚比人？这个是大卫的他非常清楚的一个角度， 虽然他在神面前走神给他所限给他所限制的哈，给他定的那一个尺度，但是呢他该做的还是要做，对扫罗的这件事情，对基利亚比人他还是要做啊。那这个尺度的把握，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哈。第七节，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所以呢大卫还鼓励基利亚比人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是大卫的一个转变，到后面的这个转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转变。我刚才说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发生，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因为在以色列，在上帝选民的当中第一次出现战争，在之前没有这种战争哈，这个战争是属于分封这类的战争。之前在士师记呢，他们曾经打过一场仗，但那场仗呢不是这种好像两王之间的打，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便雅悯支派里面的那边的人，他们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呢他们去灭掉他们，但那个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还是整个以色列是一体的，他们面对这个道德的败坏，大家去就把他们便雅悯差不多灭光了啊，留了600人。那这个不是两王之间的战争，但是在这个时候，当大卫扫罗这个事情转换的时候，开始出现两王之间的战争。那这件事情呢就后到延续到后来成为南国北国两国之间的战争，就一国或者说都是神的选民之间出现了战争。那这是一个转点，这个转点是怎么造成的？怎么造成的？立人作王啊！所以在神的选民的当中，一旦立人作王，就会出现王之间的战争。因为呢很多人都想做王，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那些王呢也会要守自己的王位呢，去调动军队为他打仗。所以一旦在属灵的群体的当中不再尊神作王，就会出现战争。那这个就会出现在所有的我们在信仰当中会遇到的情况。我在多年前曾经听过我一个弟兄，从这个东北来的，他跟我说呢，他在沈阳，他说有两个教会，然后呢那两个教会呢互相很接近，结果呢他们互相有抢羊之说，都是三次的，还不是家庭教会。然后发生什么情况呢？每个教会出一批弟兄，各拿棍棒到街上互相就打一架。哇，那个弟兄跟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个是尊谁？这是尊人作王啊。那个他们的教会是他们的偶像，上帝就不再是王，所以呢互相各拿棍棒就打在一起。你看起来很可笑的，但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我们在信仰当中守不住，我们会都会向着方向倾斜的啊。包括教会里面如果有出现纷争，大家都尊人作王，各自拥护一方，那这两方也会打起来的，也会出现这一类的战争。所以这个一定要认清楚，产生彼此战争的很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尊人作王。人一旦尊人作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大卫他换了这个王位以后，虽然跟扫罗是有个替换，但是呢尊人作王这个事情就已经产生，那埋下这个根以后，以后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所以这个是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就会出事了。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这个地方哈，我图没印给大家。马哈念呢是在加得地，是很靠近上面，已经靠近这个流变那个地方哈，他没有画得很清楚。 然后呢，原来呢，他们是在基比亚，在基比亚是便雅悯和犹大的这个交界比较靠近的地方，扫罗是在那里。那后来打完仗以后呢，因为犹大这个地方是大卫做王了，所以呢，扫罗的那个将军叫亚尼尔的，就带着扫罗的儿子去了马哈念。那马哈念呢是很远，是在加德地过约旦河东蛮远的一个地方，已经靠近这个摩亚地了，亚门地，靠近这个地方了。那离这个大卫的这个希伯伦呢，他们之间是挺远的，很远的，大概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境地的这个一半的这个距离，是蛮远的一个地方。那彼此做王啊，这是一个地理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地理情况还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到后来他们又打在一起了，隔着那么远没用啊，跑到那边去了。然后就立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所以他呢这个支派挺多的哈，虽然扫罗死了，但是他这个支派统治的还挺多的。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很短的时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的王共7年零6个月。所以大卫，我前面讲过，他在做王以色列王的这个之前等了7年半。虽然上帝已经应许，虽然前面扫罗王已经死了，他仍然等了7年半，一定要到上帝的时间，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要学的，没有到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应许不是我们立刻就可以拿到的，等啊。好，那后面呢开始出问题。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所以你看他从立王的那个地方又长途跋涉又回到基遍。那这个基遍呢就离犹大很近，边界这个地方。那过来干嘛呢？过来干嘛？过来找事儿。就是找事儿嘛，将军嘛，然后希路亚的儿子约雅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就是他们碰面了。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呢这些人物的关系。亚尼尔是扫罗的一个将军，亚尼尔跟扫罗是什么关系呢？是堂兄弟的关系。你看撒母耳记上14章的51节，你不用翻哈，他讲到扫罗的父呢叫做基士，亚尼尔的父呢叫做尼尔，他们都是亚别的儿子，他们两个父亲呢就是爷爷是同一个，所以亚尼尔跟扫罗是堂兄弟的关系。然后呢那个扫罗的儿子是亚尼尔的什么？是他的侄儿，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你了解一下。好，然后呢大卫这边的将军约雅，包括约雅三个兄弟，他们跟大卫是什么关系呢？大卫是他们的舅舅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的2章你如果你有机会你再看那大卫和约雅的妈妈是兄弟姐妹包括后面的亚玛撒，他们都是亚玛撒的母亲和约雅的母亲是姐妹后来这个约雅把亚玛撒杀掉了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他们是亲属的关系，是很亲的关系的。然后呢彼此成为互相的支持，成为一个将军，到后来都杀成一团。所以这是整个的在属灵的群体当中，当我们不是真正尊神做王，当我们的灵性不好的时候，亲情之间都会彼此的倾轧，甚至彼此杀戮，这个是很可怕的情况。所以属灵的这件事情的原则是很重要， 当然我们走到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我们照样杀成一团啊！这个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新鲜啊，本来我们都是同宗的同祖的，本来在源头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同样会杀在一起啊！所以这是人的陷到罪当中一个困境。但是在犹大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很亲密的关系，在这里面就彼此的互相的倾轧，你看起来更加的这种的冲击感更加强。好，后面亚尼尔对约雅说，让少年人起来，我们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雅说可以，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的儿子以示波设的便雅悯过去十二名，大卫的仆人也过去十二名，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那这个里面戏耍这个词呢，就有点像比武一样的哈，中文翻译成戏耍，英文翻译成叫 compete，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比武，他们要在一起比武。那比武是啥意思？比武就是动武了。什么叫比武？是吧？哪有这个亲人之间要比武的？没这个事情，那就是动武。所以这个挑起战争以后呢，他们互相就杀了对方十二个。然后呢，这个就把整个的战事就会激发起来啊，因为已经死了人了，死了人就要打仗啊，这个现代战争都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卢沟桥事件，因为日本兵被打死了，所以发动战争，这是一样啊，人类社会都是一样。然后他就开始打，打的话呢，整个战争呢就很凶猛啊。那日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这是以色列当中的以王这件事情所促成的第一场战争啊。所以就是说尊人作王就会产生战争，产生战争呢就死人了。那在这个里面呢，亚尼尔和以色列他败了，在那里有希路亚的三个儿子约雅、亚比筛和亚撒黑，他们三个是亲兄弟哈，亲兄弟。然后呢，亚撒黑呢脚快像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只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亚尼尔对他说，你或转左或转向右，拿住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去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我有什么脸见你哥哥呢？那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哈。亚尼尔是算是扫罗家的将军，约雅是大卫这边的将军，然后呢，亚尼尔呢又不想杀约雅的弟弟，他说没脸见约雅，那这是什么情况？那不是越杀的越多越好吗？敌人吗？那这个是我们就常见的一种叫军事和政治平衡啊。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当中，包括后来的列王记，所发生所有的事情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差不多的，军事和政治的平衡，这里面有军事有政治，有彼此将军之间彼此王之间啊，这个游戏在人类社会当中就一直有的啊。所以呢，对亚尼尔来说，杀一个普通的犹大的士兵没问题，杀了约雅的弟弟呢，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约雅是将军，杀了他的弟弟，将来那个麻烦会更多。所以虽然都是大卫的仆人，但是你站在什么位置上，你的影响力对人是有不同的影响。所以以世人的眼光，在这个方面的取舍，那这是常态。他不会在乎啊这个其他的人，但是很在乎有势力的人。那这个情况在属灵上是失败的啊。所以耶稣他讲过说，你要看顾我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啊，这是属灵的原则。教会里面最弱的是恰恰应当你去关心去看顾的，这是原则。但这个原则一旦失败以后，就有走向世俗的，谁强势谁就得到照顾，谁弱势谁就会被丢弃，这是一个属灵的失败啊。好，23节，亚撒黑 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了。那亚尼尔呢，这个武艺高强哈，这武艺非常高强，亚撒黑跑得快，但是打仗打不过他，武艺没他高啊。要真正他要杀他，一下就把他杀了啊。所以亚尼尔也不是随便说的啊，他知道亚撒黑的本事啊，但呢逼得他无奈，他只好把他杀掉。那这个杀掉以后呢，后面就埋下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一旦属灵失败以后，个人的仇恨就会在这里面产生主导的作用。啊，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我们一直有这个挣扎的，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和人的互动，有的时候也许别人有对我不公平，那我是不是从属灵的角度很客观的看这件事情呢？还是把它变成个个人性的一个仇恨呢？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好把握的。啊，你被人家伤害到以后，或者说觉得别人对我不公平以后，我很可能是以个人的血气的这个仇恨来面对这个事。会不会以属灵角度来看，那就不一定。那一旦把个人的因素放进去，将来在处理和他相关事情的时候，就会失去应当有的平衡。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啊，我们叫做官报私仇啊，这个情况是一定有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在属灵上的把握那么重要？在属灵上的把握越好越准确，我们对外面事情的处理就会越好。在属灵上把握越不好，外面处理的事情就会很混乱，就会落在世人那个血气的当中啊。所以这个是叫做我上次讲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那个属灵的追求、信心的成长、生命的改变，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更加的有智慧，所做出事情更加按照神的公义和原则来做事情，就不会落在世人的血气的当中。所以这个是基督徒成长当中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件事情就埋下来了，在当时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24节，约雅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畸变旷野的路旁啊，因为都挺远的啊。基亚对面的亚麻山，便雅悯人聚集，跟随扫罗站在一个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雅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你听这话，觉得很有意思哈，好像他说的既有情又有理哈。那你当初干嘛要挑动战争呢？这是矛盾的。亚尼尔说我们都是弟兄，确实啊，便雅敏、犹大这些都是十二个兄弟啊，都是弟兄啊，的确是。那你为什么要追杀呢？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杀呢？困境，在困境的当中哈啊，这是一个问题。27节，约雅说：“我指的永生的神启示，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啊，那戏耍是 compete 啊，这个比武。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雅吹角，众民站住，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回头要讲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哈？是讲的犹大家和扫罗家，也讲到做王以后产生争执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么看？比如说宗派之间、教会之间这个关系，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在哪个层面去处理？那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我觉得不太容易，这个不太容易。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 Oakville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教会成立了哈，我们现在有11家国语教会了哈，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又有一个教会马上10月份要成立了，那我们怎么看这些教会的成立啊？在我们是第二家，在我们后面现在已经出了9家了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周围这么多的教会啊，在一个小小的 Oakville 弹丸之地，就已经有了现在11家，我们所知道的，不知道的可能还有这么多的国语教会 我们怎么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在教会的层面呢，我比较相信每个教会都觉得我们是侍奉神，我们是从神来的啊，大概都是有比较好的动机，我们可以更多的传福音，更多的来建立教会，更多的能够让人信主啊，大家可能都会这么看。那这显然呢，不同的教会呢不一样，这个是显然的哈。我们一定不能说这十一家国语教会都是一模一样，这样讲不客观，一定是不一样。那不一样呢，教会不一样呢，对信徒的影响就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的里面，我们必须要说这个里面可能有比较好和比较不好，那这是事实。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彼此的关系应当怎么处理，所以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在这个挑战的里面呢，我们回头看这个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彼此争斗一定是不对的，这个是确定，我们先把这个原则定下来，绝对不能彼此争斗啊，这个先定下来啊。如果彼此争斗，就落入到了彼此要推一个王啊，互相的倾轧。我说好像沈阳那个各出一群人啊，咱们比一比武吧，在街上各拿大棒看谁能打过谁，那一定是不对。那在这个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处理？我们如何能够在这当中平衡一个关系，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平衡的？哦，这个是蛮挑战的哈。我回头就说，每一个教会大概都觉得我们教会呢是对信徒呢牧养各方面是比较好，大概都这样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自然的呢就会觉得应当保护我们的教会。那当然，如果他是说这是我的饭碗啊，这是我混吃喝的地方，那你别人抢了我的饭碗，动了我的奶酪，我就要给你干起来哈。那这我们不说那个哈，那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哈。就抛开那个，他真的是本着对的动机，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挑战，对我来说也是挑战，就面临在眼前。所以我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要讲的时候呢，这个事情也刚好也在我这个里面，我在反省这个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如果我们去支持一个，比如说从我的眼睛看，不太能够牧养神的一个教会，对我来说，我应不应该这么做？好像不太应该哈。但是呢，如果我和他的关系是那种好像各有一个王位啊，去那样去争斗，那个也不对。所以这两个都把它放下以后，然后找中间的这个平衡点。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如何？让我在这个事情上，我应当怎么去面对？然后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取得一个从神来的平衡点？那这个是我自己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教会的同工也要在神面前祷告，包括信徒啊，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教会成立以后，有后面很多的教会成立，那个教会成立以后呢，基本上是都是我们教会的人，就有一些人就到不同的教会去了啊，因为这是一个现成的嘛，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到我们教会邀请几个人呢啊，他们教会这样，大概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我们的衡量？首先不能有 bitter 啊，不能有什么这种苦毒啊，不应该有。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对信徒去了那个教会，对他是不是有益处？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所以从这个两个平衡的角度来说，我就说大卫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半，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大卫没有主动去和以色列去打仗的，他没有说要马上拿下这个整个以色列，他没有主动去的，是这个亚尼尔带兵过来。他到了这个，我大概给他看了那个图嘛，到了这个基甸这个地方，那离这个大卫犹大是非常近的，是有一点这个就像边境这边进发的那种感觉。 所以大卫他是一种防守啊，他并没有去主动的去打，也没有去抢这个地方，就是仅此而已。但就算是这样，也有相当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是求神带领的。我说我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是在学习，一步一步都在学习。那在这里面学习到神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这个教会有这么多成立，那在我们教会是能够受得了我牧养的人留在这边，然后呢受不了的能够去其他的教会，那也挺好，是吗？那总比他不去任何教会要好。这个是我的平衡的立场。因为今天上午我太太跟我说，她说你这讲道谁能受得了啊？有不少人来听着你讲道马上转身就走了。我说是，这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但是呢也不能改到一个为了别人受得了才讲道，那要按照神的道去讲，那这是我的领受。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立场在神面前去负自己的责任，那我的平衡点是在这里啊。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情况发生，我是在这里面平衡，就是说我尽心尽力的在这边去服侍，按照神的心意。至于周围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交托给神。我们既不是去干涉别人，也不会因此产生什么苦毒，都不会。然后神带领感动不同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体会。因为在我们教会最初建立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守着这一个原则。我还记得最初执堂的时候，有几个原来教会的这个信徒就跟我说，他说高成呢，我就等着你那一句话，你只要说一句话我就参加你这个职堂。我说我就不讲这句话，我就不能讲这句话，这句话应当是上帝跟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可以讲的啊。像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上帝向信徒说话，他带领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包括我们教会有些来的新的信徒，从外边来的，我去探访他，我从来都是讲这个原则的啊。我说呢，你来这边我很欢迎你，我很愿意进入我们教会，然后牧养侍奉神，但是呢你要清楚这是上帝对你的带领啊。我防止用任何的人的手段把他保护在我的范围的里面，这是我自己要在神面前好好警醒的。那只有跟随神的带领，他才是真正在信仰当中得到建立的啊。跟人走，跟风，跟人的热情，跟人的人际关系，这个在信仰上都是不健康的啊。健康就是超越这一切，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怎么感动我，神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这是耶稣说的，我在哪里跟所有的人也要在那里。那这个是，所以就算是他有变化，我也盼望这个变化对他在属灵上是有帮助啊。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体会。所以从犹大家和扫罗家这个变化的当中，我们来看这个之间彼此的关系应当怎么处理。那这个处理小到教会，大到宗派，大到宗派之间，大到不同的我们所说的神学立场之间，大概我想这个原则就是比较类似啊。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是在神的心意的当中，那这个是比较重要一个要点。好，那我们回头再看后面还有一点经文啊。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那他从这个基遍这边，那要走一夜的路才回到这个马哈念那边。约雅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19个人和亚撒黑，那加在一起就是20个哈。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那这一个数字的一个比较，上次讲到一个强盛和衰弱的一个区别。真正属神的人是有质量的。我回头要讲到我刚才讲的那个话题，真正属神的人是有质量的，真正属神的教会是有质量的。那这个是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讲过，说你要分辨树你要看果子， 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透过果子就可以看出那个树到底是怎么样。那保罗他在侍奉的当中，他跟那些信徒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因为你们生命结出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大家对教会的认识是看果子，这个教会是不是有属灵的果子，在这个教会牧养的里面是不是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这个是分辨。那这个分辨就可以跨越人情、人际关系、交通方便啊，比较舒服各方面的这些所有的因素，就可以跨越，果子是重要的。然后在这个果子的当中指向的是天国永恒的救恩，这个是要紧也是要命的，也是要命的啊。所以从传道人、从牧师的角度在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感受会不太一样。如果他真是侍奉神的，你像保罗对信徒的那种的，我叫做 passion， 是非常强的一个强大的一个 passion， 因为他知道他走的路是得救的路呢，还是灭亡的路，他看得很清楚。那走灭亡路的人，那保罗是特别强的一个 passion 啊，他对教会里面那个真理的把握，他是相当的 strong 的一个情况。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个和得救连在一起，这个不是搞人际关系，啊，是人和神的关系，这个是疏忽不得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把握是需要一个平衡点。那求神帮助我们，也帮助我，希望不是从血气，不是从自己的骄傲，不是从自己的利益来发出那些的想法和做法，是从的心意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后面的经文。所以雅各、大卫家和扫罗家开战了，打了仗，有彼此相杀、弟兄相残的这个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兵力的质量是清楚的显出来，大卫家的兵力它的质量是好的啊。我也很清楚的讲啊，各位，当你的属灵生命比较好的时候，你所有的质量都会提高的，真的，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面对社会，面对你的生活，你所有的质量都会提高。那个是有力量的啊，那个是绝对在神面前是得益处的。那灵命不好都会塌下去，这个是果子是清楚的啊，这不是靠口讲的啊，你自己可以经历得到啊。所以是大卫家和扫罗家啊，这个区别。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大卫求问耶和华，可否上耶路撒冷上犹大一个城，还要再问去哪个，是否太没主见啊？是否太没主见？我们有的不是自己的主见，我们有的是对主的带领的看见。主带领我去哪里，我知道了，看见了，这个才是重要的，不是个人的主见。我跟大家讲，个人的主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很危险的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个人的主见我们绝对不敢跟神的旨意划等号，但是当个人的主见太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和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看清楚，是看到主给我的看见，不是个人的主见啊。这是大卫。好，第二，上帝应许大卫做以色列王，他为何会接受高利只做犹大王？现在他只是犹大王，不是以色列王，等，没有到上帝的时间就等，不要急，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啊，不要去做神没有允许我们做的事情，等待，到了神的时间，神会做的。那做王这件事情对大卫也不是核心，核心是他要合神的心意。那合神的心意指向的是将来永恒的那个救恩，这是重要。OK， 所以大卫他和扫罗的区别，扫罗是看重王位，大卫看重的并不是王位，是神的心意啊，这是重要。好，第三，基列亚比人是勇敢的夺取扫罗王的尸身，大卫为何厚待他们？这讲了大卫他的生命的状态，他不会以敌国和他为敌的王的这个立场，不是的，耶和华的选民，我上次讲过那个国度的观念，如果他都是属神的， 尽管他软弱，甚至暂时走一些的不对的路，我们应当以国度的眼光去看他，看怎么样去为他祷告，去帮助他，而不是与他为敌的。尽管他以我们为敌，我们也不能以他为敌。所以这个是属灵的眼光应当有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他后代，第四，大卫和扫罗的军兵因为比武而发生战争，是血气产生的擦枪走火吗？这个是的啊，不应该发生战争的。你说教会的里面不应该发生纷争，真正属神的教会之间不应该发生争斗的，那是属血气的啊，那不可以的啊，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好，第五，亚尼尔以彼此为弟兄的原因阻止约雅继续追杀，约雅为何会听从？所以在那一个团体的当中，虽然他们是将军啊，为王打仗，但他基本的属灵的一些底线还在，还是有的哈，底线还在。啊，我自己也观察一些的信徒，在一些其他的教会，有的时候他真的是很过分的做的事情。后来我看看他的底线还在，还没有说到一个脱离底线的地步，他那个底线还在。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彼此互相的能够帮助哈，这个是很重要哈。属神的人，神还给他们留一个底线在这里。好，第六，大卫的军兵大胜亚尼尔的军兵，是因为他们更加骁勇善战吗？那这个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他们确实骁勇善战，但真正是说属大卫的合神心意的，他的灵性和他的能力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真正属神的人，你的灵性好，应当对你的能力是有帮助的，是有提升的啊！一定不是越信主越糟糕啊，那一定不对的，一定是越信主越追求灵性，你的能力应当被上帝提升的，应当是这样啊！所有的能力会被上帝完全的使用的啊，不会浪费的啊！我们这边就有这个超出他能力的哈，到 IT 里面做 IT 还竟然做了教授哈，这个完全是超出这个我们所说的神给的这个方向。那神他会在灵性追求好的时候，神会把你发挥到最好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灵性的问题和能力的这个问题。好，后面我们来看这个天空题。第一个，属神的人不随自己的主见，属神的人只求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不求自己的主见。我前段时间我去了这个隔壁的教会啊，跟那个主任牧师聊一些有关牧养的事情，因为他做主任牧师做的比较久，然后就聊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因为他是西人教会嘛。他跟我提了个 point， 我原来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说呢，我从来没有移过民，我也知道呢，在我们加拿大，因为他是本地人，能够决定去移民呢是不容易的事情。他说你们这些人全是移民过来的，每个人都很厉害。他说这些人在一起，那积蓄的那个能力是不容易侍奉的。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的。从他就说，他说你能够做这个移民的能力，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决定啊。你一定在你的性情当中有很特别的地方，你才能做这个决定啊。他说有一个已经不简单了，他说你们教会全是这样的人啊。哇，他说这个教会很难侍奉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啊，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自己也是移民嘛。但从他的视角就看，哇，你们是这样子的。哦，我在想 OK， 好像是。所以在美国我听一个这个老师，陈老师的讲课，他就说美国，他说美国来的，他叫做不是猛龙不过江啊，过来的都是猛龙啊。那确实是这样，所以在北美洲华人移民这些人，这个主见都是很强的。我回头要讲，大家是移民过来的，每个人都不简单，都有性格当中非常很强的一个特质。那个特质产生的是主见都很强。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特别要讲到说，我们能够不随自己的主见，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吧？能够寻求神的旨意，我说这个就绝对是两刃剑。这群人如果不寻求自己的主见，都会变成像保罗一样很有能力的侍奉。那如果这群人都求他的主见，那就不容易了。 那就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然后多跟人家交流啊，确实不同的视角来看哈。好，第二，顺从神旨意的人有寻求的心，顺从神旨意的人有等待的心啊，特别讲到等待啊，要等啊啊，唐松荣牧师他特别讲过一篇道，他很强调说等啊，说等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特质啊，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因为我们是急，这是我们的特点，是吧？要急于求成嘛，等，等神的手，啊，这个是要点啊。后面第三，属神的人敬畏上帝的，属神的人敬重上帝的高丽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对扫罗的态度，他对神的高丽是很敬重的，不管那个人对他如何啊，公义当然，扫罗对他是不公平。啊，这个是重要哈，但是呢，高丽很重要。那自己行在公义的里面，但是对神所高丽的，他还是要敬重啊。第四，内心争竞的人随时发出挑战，内心争竞的人随时发动纷争，所以心里面不能是那种争竞的人啊。亚尼尔那是要打仗的，那个动机会催他在马哈甸那边待不住，要过来啊，要挑动战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里面的状态哈，会发出来。第五，属神的人有肉体产生的有限，有的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神的人有信仰产生的底线啊，就是神还是给我们有底线啊，要看清楚的哈。真正属神的人，他绝对是有底线的。那如果到一个地步突破底线了，那我就开始要问了，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应当是有的哈。第六，属神的人做事必然尽力，我们做事一定是尽力的，属神的人必然蒙提升的，所以我们尽力在神面前会被神提升的，不单是到我们尽力而已，也不是我们的能力就可以覆盖一切，我们的能力会被神提升的，这是属神的人必然提升，也可以哈，必然会提升的，他的能力会被神提升哈。这个是讲到大卫家和扫罗家的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来到你面前，打开圣经，看着里面所记录的那些的事件，我们在里面真的试图能够探求属灵的原则，愿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学习啊，真正对的成我们生命的指导，也让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凡事寻求神的心意，活在您旨意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